王杰是金城直城人，原名文达，父亲王朝是北魏的榆中镇将。王杰年轻时就有壮志，常常以功名自诩。他跟随孝武帝西迁，被赐爵都昌县子。周文帝宇文泰认为他才能出众，曾对众将说，王文达能敌万人，只怕他太过勇敢果决罢了。他跟随收复潼关，攻破沙苑，争夺河桥，在邙山作战，都以勇敢闻名。周文帝对他日益亲近优待，于是赐姓宇文氏，进爵为公。屡次升迁至侍中、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。恭帝元年，跟随于景包围江陵。当时栅栏内有人善于使用长槊，登城的将士多被他杀死。于景命令王杰射他，那人应声倒下。登城的人于是得以进入，最终攻占了江陵。于景说，成就我大事的就是您这一箭啊。周孝敏帝即位，晋爵张掖郡公，任河州刺史。朝廷因为王杰功勋和声望都很高，所以授予他本州官职。后来他与随公杨忠从漠北北伐北齐，又跟随齐公宇文宪东征，抵御齐将胡律明月，晋魏柱国。建德初年，任荆州总管，很受百姓爱戴。宣帝即位，拜为上柱国，追赠七州诸军事、河州刺史，追封鄂国公，谥号威。儿子王孝谦官至开府仪同大将军。王勇是代武川人，本名胡人，年轻时雄健，有胆识决断，多次跟随侯莫陈越、贺拔越征讨，功劳居多，被拜为别将。周文帝任丞相时，封包姓县子，跟随秦祸窦泰收复弘农，在沙苑作战，气概盖过众军，所到之处必定攻破。周文帝赞叹他的勇敢，赏赐特别优厚，晋爵为公。大军不利时，只有胡人、王文达、耿令贵三人奋力作战，都有特殊功劳。军队返回后，拜为上州刺史，朝廷准备将雍州、齐州、北雍州授予胡人等人，但各州有优劣之分，周文帝让他们抽签选取。胡人得到雍州，文达得到齐州，令贵得到北雍州，于是赐胡人名勇，赐令贵名豪，赐文达名杰，以表彰他们的功劳。进士中，骠骑大将军，开府仪同三司。恭帝元年，跟随柱国赵贵征讨柔然，击败他们，晋爵新阳郡公，赐姓库汉氏。又因讨伐柔然的功劳，令封永固县伯。当时有令封的，按例允许转授给次子，王勇唯独请求封给兄长的儿子王兴，当时人认为他重义。不久晋位大将军。王勇性情雄猛，是当时的骁将，但他夸耀功劳，喜好谈论别人的过失，当时舆论也因此鄙视他。柱国侯莫陈崇功勋高，声望重，与诸将一同拜见晋公宇文护，听说王勇多次议论别人的短处，于是在众人中折辱他。王勇惭愧恼怒，因而被拥发作去世。儿子王昌继承爵位，官至大将军。宇文求字乐人，是代武川人，骁勇强悍，有胆略，年轻时跟随征讨，屡有战功，封南安侯。孝武帝西迁时，以独孤信为行台，独孤信引荐宇文求为帐内都督，跟随独孤信投奔梁朝。大统三年回到朝廷，晋爵为公。擒获窦泰，收复弘农，以及沙苑、河桥之战都有功劳，又跟随独孤信讨伐梁启定，击败他，累次升迁至南秦州刺史、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。宇文求每次行军布阵，必定身先士卒，所以上下同心，战无不胜。后来任荆州刺史、大将军。耿豪是巨鹿人，本名令贵，他的祖先定居在武川。耿豪年轻时粗犷，有武艺，喜欢以气势凌人。贺拔越西征时，引荐他为帐内。贺拔越被害后，他归附周文帝，因武勇被赏识。耿豪也自认为所侍奉的是民主，跟随讨伐侯莫陈越和迎接孝武帝，累计前后功劳，封平原子。沙苑之战，耿豪杀伤很多，血染红了铠甲衣裳。周文帝感叹说，令贵勇猛，所向无敌，看他的铠甲衣裳就足以证明，不必再计算杀敌数量了。晋爵为公。跟随周文帝在邙山作战，耿豪对他的部下说， 大丈夫除贼，必须右手拔刀，左手拿槊，径直砍杀直刺，千万不要怕死。于是大喊着独自冲入，敌人的刀剑纷纷砍下，当时都认为耿豪死了。不一会儿，他挥刀返回。交战几个回合，在耿豪前面的人死伤相近。他又对身边的人说，我难道喜欢杀人？但壮士除贼，不得不这样。如果不能杀贼，又不被人所伤，那和坐着的人有什么区别？周文帝赞许他，拜北雍州刺史，赐姓河鸡氏，进位侍中，骠骑大将军，开府仪同三司。耿豪性情凶悍，言语多不谦逊，周文帝爱惜他的骁勇，常常宽容他。耿豪也自认为义气超群，始终不肯屈服。李牧、蔡佑起初与耿豪同时为开府，后来都在耿豪之上。耿豪心中不平，对周文帝说，民间舆论说耿豪胜过李牧、蔡佑。周文帝说，为什么这么说？耿豪说，人们说李牧、蔡佑是丞相的臂膀大腿，耿豪、王勇是丞相的咽喉脖子，因为在上，所以更胜一筹。耿豪的粗犷勇猛都像这样。去世后，周文帝痛惜他。儿子耿雄继承爵位，官至大将军。高陵字季明，他的祖先是高丽人，在燕国做官，又归附北魏，赐姓于甄氏。高陵的母亲曾在泗水边举行伏羲仪式，看见一块石头光彩明亮润泽，于是拿回家。当天夜里，梦见一个衣冠像仙人的人对他说，夫人刚才拿来的石头是福庆的精粹，如果能珍重保存，一定会生下好儿子。母亲惊醒，全身流汗，不久怀孕，等到生下孩子，于是取名灵，字季明，跟随孝武帝西迁，封巨野县子。河桥之战，高陵勇冠全军。周文帝对他说，你就是我的韩信、白起啊。又跟随在邙山作战，任正平郡守。北齐将领东方老来侵犯高陵，攻击他，东方老身中数处创伤才退走，对他的左右说，我经历的战斗很多，没有见过这样健壮的勇士。后来任福州刺史，加骠骑大将军，开府仪同三司、侍中。周孝敏帝即位，晋爵前为郡公。武成二年，讨平文州第一人。军队返回，皇帝宴请群公卿士，并赋诗言志。高陵师的莫章说，既言斗车骑，为谢霍将军，何以报天子？沙漠尽妖分。皇帝非常高兴说，匈奴贤允嚣张，未按时归顺，你的话应验了，这是国家的福气。天和三年，任江陵副总管。当时陈朝将领吴明彻来侵犯，总管田弘与梁主萧逵出城退保济南城，只有高陵与梁仆射王操坚守江陵三城抵抗敌军。日夜巨战，历经一百天，吴明彻退走。萧逵上表陈述情况，皇帝于是下诏褒奖，召高陵入朝，亲自慰问。天和六年，晋魏柱国，追赠本官，加五州诸军事、冀州刺史，谥号襄。儿子高如继承爵位，官至仪同大将军。李和本名庆和，是朔方言律人。父亲李僧养因世代豪强，任夏州酋长。李和年轻时勇敢有胆识气度，相貌魁梧，被周里人推重。贺拔岳镇守关中时，引荐他为帐内都督。后来跟随周文帝，累次升迁至侍中、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夏州刺史，赐姓宇文氏。周文帝曾对众将说，宇文庆和多次担任重任，常常符合我的心意。又赐名义，改封永丰县公。保定二年，任司县中大夫。不久改封德广郡公，出任洛州刺史。李和前在夏州时留下不少恩惠，等到这次任命，商州、洛州的父老没有不盼望他的德音的。李和到州后，以仁爱宽恕教化百姓，欲送因此减省平静。晋柱国大将军。隋开皇元年，升上柱国。李和为人刚正简朴，年老更加勤勉，儿子们侍奉他如同侍奉严父。因为亦是周文帝所赐之名，隋朝已经改换，庆和则是父亲所命，道义上不可违背。到这时，于是以和为名。开皇二年去世，追赠本官，加司徒公，谥号肃。 儿子李彻继承爵位。李彻字广达，性情刚毅，有才干气度。周武帝时跟随皇太子西征吐谷浑，因功赐爵周昌县南。跟随武帝平定北齐，累计前后功劳两次进爵，升左武卫将军。等到随晋王杨广镇守滨州，精心选拔府中官员，下诏命李彻总领晋王府军事，进爵齐安郡公。当时蜀王杨秀也镇守益州，皇上对侍臣说，哪里能找到文才像王子相、武略像李广达这样的人呢？他就是这样被看中。第二年突厥沙钵略可汗侵犯边塞，皇上命令为王杨爽为元帅攻击突厥，以李彻为长史。在白道遭遇敌军，行军总管李冲请求袭击，诸将大多犹豫，只有李彻赞成此事，请求一同前往，于是发动突袭，大破敌军。沙钵略丢弃所穿的金甲逃跑，因功加上大将军，沙钵略因此称臣，改封安道郡公。开皇十年晋魏柱国，等到晋王人扬州总管，以李彻为司马，改封德广郡公，不久改封城阳郡公。此后突厥侵犯边塞，李彻又率领行军总管击败他们。等到左仆射高炯获罪，因李彻一向与高炯友善，被疏远猜忌，后来口出怨言，皇上听说后召他入卧室赐宴，谈及往事，于是被毒酒毒死。大业年间，他的妻子袁氏被庶子安远诬告诅咒，被处死。伊楼木字奴干，是代人，父亲伊楼陵善于骑射，被周文帝赏识，曾对他说，像伊尹在殷商做宰相，辅佐君主，达到尧舜之治，你既然姓伊，希望你不废前人的功业。于是赐名尹，历任卫将军、龙州刺史、卢奴县公。伊楼木20岁时任周文帝帐内亲信，因机敏善便被赏识，历任中书舍人、通直散骑常侍，曾入内禀报事情，周文帝望见很高兴，叫他的字说，奴干要当仪同三司来见我了。于是拜仪同三司，赐封安阳县伯。周孝敏帝即位，晋为骠骑大将军。建德年间去世。达西时字石福代，是河南洛阳人，父亲达西显香，任武卫将军。达西时年轻时修养品行，有才干气度，跟随魏孝武帝西迁，封临汾县伯。跟随周文帝擒获窦泰，收复弘农，攻破沙苑，都力战有功，累次升迁至乡府从事中郎。达西时性情严肃庄重，深受器重信任。六官建立后，任藩部中大夫，加骠骑大将军，开府仪同三司，进爵平阳县公。周保定初年在刺史任上去世，儿子达西封继承爵位。刘雄字猛雀，是临洮子城人，年轻时机敏善变，慷慨有大志，起初任周文帝亲信，后来拜中大夫兼中书舍人，赐姓宇文氏。周孝敏帝即位，加大都督。天和年间累次升迁至骠骑大将军，开府仪同三司，封周昌侯。历任那言，内史中大夫，后正。武帝曾从容地对他说，古人说富贵不回乡，如同穿着锦衣在夜间行走。于是任命刘雄为河州刺史。刘雄此前已任本县县令，又有此受职，乡里人认为荣耀。等到皇太子西征吐谷浑，刘雄从凉州跟随滕王宇文游先行进入，功劳居多，加上开府仪同三司，跟随平定滨州，拜上大将军，进爵赵郡公。平定邺城，晋柱国。宣政元年，突厥侵犯幽州，刘雄战死，追赠亳州总管。儿子刘升继承爵位，因刘雄为国而死，授仪同大将军。侯植，字仁干，祖上是上古人，高祖侯树曾任北地太守，子孙因此定居在北地的三水。侯植年轻时风流倜傥，有高尚节操，容貌奇伟，武艺超群，在魏朝任益州刺史，政绩显著。后来跟随孝武帝西迁，被赐姓侯福侯氏。跟随周文帝宇文泰在沙苑破敌，在河桥作战，升任大都督。凉州刺史宇文仲和占据凉州叛乱，侯植跟随开府独孤信讨伐并擒获他，被封为肥城县公，赐姓贺屯氏。 后来跟随于锦平定江陵，升任骠骑大将军，开府仪同三司，另封他的一个儿子为三开原县伯。周孝文帝宇文觉即位，晋爵为郡公。当时皇帝年幼，晋公宇文护执政，侯植的堂兄侯隆恩受到宇文护亲近。等到宇文护诛杀赵贵，许多老将大多不能自安。侯植对堂兄侯隆恩说，皇上年纪已大，安危取决于几位大臣，如果滥杀树立自己威权，不仅国家有累卵之危，恐怕我们宗族也会因此败亡，兄长怎能知情而不说话。侯隆恩最终没有采纳。侯植又找机会对宇文护说，您以骨肉之亲担负国家重托，希望推诚对待王室，效法伊尹、周公，那么天下幸甚。宇文护说，我誓死报国，你难道认为我有其他想法吗？又听说他先前对侯隆恩说的话，就暗中记恨他。侯植害怕不能免祸，因此忧愤而死，追赠大将军、平州刺史，谥号杰，儿子侯定继承爵位。等到宇文护伏诛，侯隆恩和他的弟弟侯万寿都卷入祸事。武帝因为侯植忠于朝廷，特别赦免了他的子孙李延孙，伊川人，父亲李长寿性格雄豪，年轻时与蛮族首领结交，侵略却难。北魏孝昌年间，朝廷担心他作乱，就任命李长寿为防蛮都督，赐给他骨节。李长寿竭尽智谋，防御群蛮，伊川附近寇盗因此稍微平息。永安之后，李长寿的徒众日益增多，魏帝利用他的力量，因而安抚他，累迁北化州刺史，赐爵清河郡公。等到孝武帝西迁，李长寿率领激励义士抵抗东魏，后来任广州刺史。东魏派邢台侯景攻打他，呈现遇害，追赠太尉。李延孙也雄武，有将帅才略，年轻时跟随李长寿征讨，以勇敢闻名。贺拔胜任荆州刺史，上表推荐李延孙为都督，肃清鸭绿，很有功劳。等到李长寿被害，李延孙返回收集父亲的部众。自从孝武帝西迁后，朝廷人士流亡，广陵王元兴、陆尚书长孙承业、颍川王元宾之、安昌王元子均以及建宁、江夏、陇东诸王和百官等携带妻子来投奔李延孙的，他就率众护送，并赠送珍丸，都到达关中。齐神武帝高欢深以为患，派行台慕容绍宗等分几路进攻，李延孙大败他们，于是任命李延孙为荆南行台，节度河南诸军事、广州刺史。不久晋升车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、大都督，赐爵华山郡公。李延孙受到重任，常以克复一，落为己任，多次以少胜多，威震敌境。大统熙年，被他的长史杨伯兰所害，追赠司空。儿子李仁杰有祖父、父亲的风范，官至开府仪同三司，改封颍川郡公。为幼，字法宝，京兆山北人，以字行事，是州郡助姓，父亲为义，任上洛郡守。西魏大统年间，因韦法宝功勋卓著，追赠秦州刺史。韦法宝年轻时好游侠，但质朴直率少言，结交的都是清华亡命之徒。父亲去世后，侍奉母亲以孝闻名，仰慕李长寿的为人，于是娶了他的女儿，因而寄居在阙南。正光末年，王公避难者有的依附他，大多得以保全，因此受到贵友子弟的感激。等到孝武帝西迁，韦法宝赶赴行在，被封为固安县男。等到李长寿被害，他的儿子李延孙收集李长寿于众，守卫东境。朝廷担心李延孙兵力少，就任命韦法宝为东洛州刺史，配给数百兵士，以援助李延孙。韦法宝到潼关，弘农郡守韦孝宽对他说，恐怕你这次行动难以平安返回。韦法宝说，古人说不入兽穴，不得兽子，安危之事不可预先估量。于是被盗奸行，与李延孙军队会合后，就合力再伏刘设置山垒。不久，周文帝宇文泰追召韦法宝与李延孙回朝，赏赐慰劳很丰厚，任命为河南尹。等到李延孙被害，韦法宝就率领所部据守李延孙的旧栅。曾与东魏交战，刘箭射中颈部，从口里出来，很久才苏醒。大统九年，镇守九曲城。 等到侯景以豫州归附，韦法宝率兵前往。侯景想留下他，韦法宝怀疑侯景有二心，就坚决推辞返回所镇。大统十五年，加骠骑大将军，开府仪同三司，不久进爵为公。恰逢东魏派军运送粮食给宜阳，韦法宝半路拦截，中流剑战死阵中，儿子韦初继承爵位，官至开府仪同大将军、严韩防主。陈新，字永仪，宜阳人，年轻时骁勇有气侠，姿貌魁梧，同辈都敬畏他。孝武帝西迁后，陈新就在辟恶山召集勇敢少年，寇掠东魏，并秘密派使者归附，被任命为利益大都督，赐爵霸城县南，累迁宜阳郡守。恭帝二年，晋为骠骑大将军，开府仪同三司，加侍中、宜阳义大中正，赐姓尉迟氏。周文帝宇文泰因陈兴多年有功，追赠他的祖父陈坤及父亲陈兴孙都为仪同三司、刺史职位。东魏洛州刺史独孤永业号称有智谋，往来边境，陈兴与韩雄等常派间谍窥探他的动静，骑兵每次到来就被击败，所以独孤永业深怕陈兴等人，不敢入侵。周孝敏帝宇文觉即位，晋爵许昌县公，后来任雄州刺史，在州去世。陈兴与韩雄是同乡姻亲，从小亲近，一起统兵边境三十多年，每当防御，二人互相救援，常常如影随形，所以多次对抗强敌而常保功名。虽然都有武力，但论拉强弓射中目标，陈兴不如韩雄；论散财施惠，得势众心，则韩雄不如陈兴。去世之时，将吏感激他的恩德，无不悲痛哭泣。儿子陈万迪继承爵位，朝廷因陈兴深得世心，仍让陈万迪统领他的部曲。魏玄，字僧智，祖上是任城人，后来迁居新安。魏玄年轻时慷慨，有胆略。孝武帝西迁，东魏北迁，人心各怀去救，魏玄常率领乡兵抵抗东魏。邙山之战，大军失利，宜阳、洛州都被东魏占领，而魏玄的母亲和弟弟都在宜阳。魏玄认为忠孝不能两全，就率领一徒回到阙南镇守安抚。周文帝宇文泰亲自写信慰劳他，被任命为洛阳令，封广宗县子。北周保定元年，累迁骠骑大将军，开府仪同三司，镇守严寒，调任雄州刺史，施政简约惠民，百姓喜悦，转任河州刺史、伏流防主，进爵为公。等到齐将胡律明月率众进攻宜阳，兵威很盛，魏玄率众抵御，每战必胜，后来因病在任上去世。全起，字思道，上洛丰阳人，世代称雄商洛，自晋朝东渡以来常向江东进贡。曾祖全景言，北魏太延五年率领乡里归顺，并引导王师平定商洛，被任命为间谍将军，代理宜阳郡守，世袭本县令，封丹水侯。父亲全安志又任间谍将军、宜阳郡守兼本县令，降爵为伯。全起九岁丧父，哀伤过度，如同成人。扶桑期满后继承爵位，年十二岁，乡人黄平、陈和等三百多人到周礼，请求让全起担任县令。周礼上报朝廷，当时吏部尚书郭作认为全起年少，请求另选别人代理，任满这一任期再让全起接替。宣武帝下诏同意黄平等人的请求。八地风俗信奉道教，尤其重视老子之术。全起虽然年幼，但好学恬静，百姓安居。不久因母丧离职，县中父老又上表请求让他起复原任，后来任上洛郡守。等到萧宝寅反叛，派兵急速前往青泥，图谋攻取上洛，豪族权、杜二姓暗中响应。全起与刺史董绍突然袭击，二姓散逃，萧宝寅也退军，升任西州刺史，另封泾阳县伯。永安年间，在顺阳大破梁江王玄贞，被任命为东雍州刺史，晋爵为侯。不仁杨阳皮是太保杨春的堂弟，依仗杨春侵扰百姓，守宰多被欺凌，都害怕而不敢说话。全起收捕他，准备处以极刑。杨氏家族惭愧恐惧，全族请求恩免，从此豪强没有敢犯法的。 全起性格又清廉节俭，丝毫不骚扰百姓。在州五年，常从乡里运米自己。梁朝卫兴郡与洛州接壤，上表请求内属，下诏任命全起为行台尚书，以安抚接纳。大行台贺拔岳因全起过去治理东庸，为吏民所怀念，就上表请求让全起再任刺史。下诏同意。蜀人张国俊聚集党徒抢劫，周俊不能制服，全起收捕处死，全境清净肃然。等到齐神武帝高欢专权，孝武帝有西迁之心，想委托全起以山南事务，就任命他为洛州刺史。不久，孝武帝西迁，齐神武帝率众到潼关，全起派他的儿子全元礼抵御，齐神武帝不敢前进。上洛人都督全越，他的弟弟全猛略和巨阳人杜竹等图谋翻覆洛州以响应东魏。全起知道后，杀死全越及全猛略，将首级传送朝廷。大统元年，加开府仪同三司兼尚书右仆射，晋爵上洛郡公。全起至上廉洁谨慎，每次任命一官，忧形于色，寝食减少。至此多次辞让，魏帝亲笔下诏不许。大统三年，高敖曹围攻州城，杜竹做向导。全起据守十余天，见晋元爵城池陷落。对高敖曹说，全起力尽，但心志不屈。等到窦泰被擒，高敖曹退走，于是押送全起东行，以杜竹为刺史。全起临行前，秘密告诫两个儿子全元礼、全仲尊说，我平生志愿不过做个县令，信奉盛世，位置台司。如今爵禄已高，年纪已老，前途显疑，也可想见。你们应该建功立业，不能因为我在东边就亏损臣节。于是挥泪诀别，听到的人无不愤慨叹息。不久在邺城去世。全元礼年轻时就有志气，喜好弓马，颇通草书隶书，有是君子之风。赐爵临洮县伯，任散骑常侍。等到洛州陷落，与全起一起被俘东行。全元礼在路上逃回。当时杜竹虽任刺史，但八人一向轻视杜家而尊重全家。等到全元礼到来，与全仲尊相见，感念父亲临别之言，暗中与豪族结交，于是率领乡人袭击州城，斩杀杜竹，首级传送长安。朝廷嘉奖他，让他接替任洛州刺史。跟随周文帝在沙苑作战，中流箭而死。儿子全真继承爵位。全仲尊一名公，年轻时谨慎诚实，涉猎经史。13岁任郡主簿，14岁任县令。长大后有武艺。高敖曹攻打洛州，与全起力战聚首。渐进用棒杖抵御，被流箭射中眼睛，不能再战。等到城池陷落，士兵叹息说，如果二公子不受伤，怎么会到如此地步。全起东行时，全仲尊因受伤没有同行。后来与全元礼斩杀杜竹，因功封丰阳县伯，任东豫州刺史。等到全元礼战死，又以全仲尊为洛州刺史，很有声誉。大统13年，代理荆州刺史事务。梁朝司州刺史柳仲礼时常侵犯边境，周文帝命令全仲尊率领乡兵跟随开府杨忠讨伐他。梁朝随郡守环河，据守不降。杨忠对诸将说，先攻取柳仲礼，那么环河就不攻自服了。全仲尊回答说，如果放弃环河深入，柳仲礼未必能立即擒获，那么首尾受敌，这是危险之道。杨忠听从了他。全仲尊因计谋由自己提出，就率先登城，于是擒获环河。随从攻击柳仲礼，又擒获他。升骠骑大将军，开府仪同三司，本州大中正，再次代理荆州刺史，13州诸军事。不久遭遇母丧，请求服满丧期，不被允许。大将军王雄南征上京，卫星全仲尊跟随王雄讨平，于是在上京设置南洛州，以全仲尊为刺史。全仲尊留心安抚接洽，百姓安居。当初蛮族首领杜清河自称八州刺史，率领全州归附朝廷，朝廷根据他所占据的地方授予官职，仍然隶属于东凉州都督。杜清河因为李仲尊善于安抚统治，请求归属李仲尊管辖。朝廷议论认为山川地形不便利，没有答应。杜清和于是勾结安康酋帅黄仲宝等人， 起兵共同包围东凉州。朝廷又派王雄讨伐平定他们，改巴州为寻州，归属李仲尊管辖。在此之前，东凉州刺史刘梦良在任时贪婪，很多人背叛。李仲尊以廉洁简朴处事，各部蛮族首领都顺服。李仲尊虽然出身巴夷，但有方正文雅的操守，历任官职的地方都以清白著称。朝廷又因为他父亲在危难时坚持节操，于是让他承袭上洛郡公爵位，原来的封地允许转授给一个儿子。不久出任都督、荆州刺史，在任上去世，追赠大将军、三州刺史，谥号庄，儿子李恒继承爵位，官至开府仪同大将军。李谦哲，字孝晏，是安康人，世代为山南豪族，在江左做官。父亲李元直在梁朝做官，历任东凉、恒二州刺史、散骑常侍、转阳侯。李谦哲年少时就有修养，有见识气度，慷慨大方，善于谋划，出任文德主帅。他父亲任恒州刺史时，留李谦哲在本乡统领部曲事务，当时20岁，安抚驾驭部下，很得人心。后来继承爵位转阳侯，任都督、东凉州刺史。侯景篡逆时，李谦哲对外抵御边境贼寇，只求自守而已。大统17年，周文帝宇文泰派达西武、王雄等人攻取山南地区，李谦哲兵败，于是投降达西武，但依然意气自若。达西武于是将他押送到京师，周文帝责备他不早日归顺。李谦哲回答说，不能以死守节，实在因此惭愧。周文帝非常赞许他，封他为转阳县伯。恭帝初年，执州人乐赤、扬州人黄果等人联合作乱，周文帝因李谦哲在山南威信显著，于是命令他与开府贺若敦共同经营讨伐。乐赤等人不久都被平定，李谦哲于是与贺若敦向南进军攻占土地。李谦哲先到巴州，进入其外城，梁巴州刺史牟安仁开门请求投降。牟安仁的儿子牟宗彻等人仍然占据八城不投降，李谦哲攻克了八城，军队驻扎在鹿城，城主派使者请求投降。李谦哲对部下说，接受投降如同迎敌，我看他的使者目光还很高，莫非有诈，于是不答应。两人果然在路旁设伏拦截李谦哲，李谦哲进攻击败他们，于是屠城。从此巴蒲一带的人投降归顺接连不断，军队返回，周文帝赐给他自己穿的紫袍玉带以及所骑的马，加授侍中、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，任命为真州刺史，就是本州，仍然给予军仪骨节，命令他与田弘共同讨伐信州。当时信州被蛮族首领向吴子王等人包围，田弘派李谦哲前往救援，等到达时信州已经陷落，向吴子王等人听说李谦哲到来，狼狈逃跑。李谦哲进入占据白帝城，贺若敦等人也到了，于是共同追击向吴子王等人，击败了他们。等到田弘回军，周文帝命令李谦哲留下镇守白帝城。信州原先没有仓储，军粮匮乏，李谦哲于是收集葛根制成粉，连同米一起供给军队，李谦哲自己也取用工时，有时有特殊膳食就分赐给士兵，有患病的又亲自给予医药，因此军中感激他，人人都想效命。前阳蛮田乌度、田乌堂等人经常在江中抢掠，成为百姓祸患。李谦哲随时出兵讨伐，斩杀很多，因此各部蛮族畏惧威势，各自送来粮食，又送子弟做人质的有千余家，李谦哲于是在白帝城外筑城安置他们，并设置四镇以使狭路平静。从此抢劫偷盗大大平息，军粮也供应充足了。周明帝初年受任都督、信州刺史，二年晋爵为西城县公，武成元年到京师朝见。明帝非常礼遇他，赐给上等宅地和庄田等。天和三年晋为大将军，诏令李谦哲率领荆州、上州等诸州军队镇守襄阳。五年，陈将张昭达进攻逼近江陵，梁明帝向襄州告急，魏公宇文直命令李谦哲前往救援。李谦哲率领所部守卫江陵外城，自己率领骑兵从南门出击，又命令步兵从北门出击，两军首尾夹击， 陈仁很多投水而死。当夜，陈仁又偷偷在城西叠用梯子登城，登城者已有百余人。李谦哲又率领勇士抵御，陈仁再次溃败。不久大风暴起，李谦哲趁黑暗出兵攻击敌营，陈仁大乱，杀伤很多。江陵总管陆腾又在西堤击败他们，陈仁才逃走。建德二年，晋爵为安康郡公。三年，在襄州去世，追赠荆州总管，谥号壮武。李谦哲历代豪强，被乡里所信服，性格又奢侈华丽，能优厚地奉养自己，妾室多达上百人，男女69人，沿汉水千余里间，宅地相连，有子女的姬妾分别居住其中，各有同仆侍婢看门人守护。李谦哲常常名家前导后从，往来其间，纵酒欢宴，享尽生平之乐。子孙拜见时，有时忘了他们的年龄名字，就翻开簿册来查看。长子李敬仁先于李谦哲去世，第六子李敬游继承爵位，继续统领父亲军队，官至仪同大将军。李谦哲的弟弟李显官至上仪同大将军。杨前运字玄淼，是躺城新市人，年少时雄武，被乡里信服，任安康郡守。梁朝陷落后，历任同南梁二州刺史。等到武陵王萧纪称帝，因杨前运威服巴于地区，于是拜任凉州刺史，镇守同州，封万春县公。当时萧纪与他哥哥湘东王萧绎争夺地位，杨前运哥哥的儿子杨略劝杨前运归附，杨前运同意。恰逢周文帝派杨前运的孙子杨法洛到来，杨略就在夜里送他回去。杨前运送上降表，周文帝秘密赐给杨前运铁券，授任开府仪同三司、侍中、凉州刺史、安康郡公。等到尉迟迥征讨蜀地，于是投降尉迟迥。尉迟迥因此进军成都，几十天攻克。等到了京师，礼遇非常优厚。不久在长安去世，追赠尚书右仆射，儿子杨端继承爵位。杨略也因为归附之功，官至开府仪同三司、大将军，封上庸县伯。杨前运的女婿乐广任安州刺史，封安康县公。福猛字宗略，是上甲黄土人，他的种族部落号称白兽蛮。福猛在梁朝做官，任南洛、北司二州刺史，封荡梁县南。魏废帝元年，率领部众投降。周文帝优厚安抚接纳，恢复爵位荡渠县南，分割二郡，设立罗州，以福猛为刺史，命令他跟从开府贺若敦向南讨伐信州。贺若敦命令福猛取直道前往白帝，所经之路人迹不通。福猛于是攀登山崖，手抓葛藤，背立艰险阻隔，终于进入白帝城。安抚慰问百姓彝人，没有人不喜悦归附。因公晋升开府仪同三司。不久信州蛮反叛，福猛又跟从贺若敦平定他们，晋爵为临江县公。后来跟从田弘攻破汉南各部蛮族，晋为大将军。杨雄字元略，是上洛益阳人，历代豪族。父亲杨猛跟从孝武帝西迁，因公封河阳伯，任征东将军、扬州刺史。杨雄初任奉朝请，因军功封安平县侯，得以子孙相袭，拜任益阳郡守，多次升迁至平州刺史，晋爵玉城县公，加授开府仪同三司、骠骑大将军。历任京兆尹、户部中大夫、晋卫大将军，转任中外府长史，升任江陵总管，改封鲁阳县公。在镇所去世，追封郡公，谥号怀。杨雄善于附和迎合，能为自己谋划，所以兼任内外职务，保全爵位俸禄。儿子杨长宽继承爵位。习固字子坚，他的祖先是安定人。高祖习衡因姚氏之乱寓居襄阳，在晋朝做官，任建威将军，于是成为襄阳著名大姓。习固年少时有远大志向，梁大同年间任齐兴郡守，长期担任郡职，世人多归附他，于是有亲兵千余人。梁元帝时升任新州刺史，军人招募跟从的多达五千余人。习固想自己占据益州，以观察时局变化。大统年间以辖地归附西魏，当时周文帝正南取江陵，西定蜀汉， 听说袭姑到来，非常礼遇他，就地拜任史持节、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大都督、侍中、丰州刺史，封新丰县公。后来转任湖州刺史，上奏请求入朝觐见。等到了京师，晋爵靖安郡公。不久拜任昌、归、县三州诸军事、昌州刺史。袭姑在家孝顺有爱，为官很有声誉政绩。在州去世，追赠大将军、五州刺史，谥号素，敕令襄州赐给他牧田。儿子袭雅继承爵位。袭雅字彦文，性情方正，年少时以孝顺闻名，官至大将军。袭雅的弟弟袭英任上开府仪同大将军。任果，字敬鸾，是南安人，本是地方豪族。父亲任褒在梁朝做官，任沙州刺史、新巴县公。任果性情勇敢果决，志在立功。魏废帝元年，率领所部前来归附。周文帝赞赏他从远方到来，用优厚礼节接待。任果乘机当面陈述攻取蜀地的策略，被深深采纳。于是受任沙州刺史、南安县公，跟从尉迟迥征伐蜀地。不久晋授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。等到成都平定，任命为始州刺史。周文帝因他是地方首领，早立忠节，晋爵乐安郡公，赐给铁券，允许世代承袭，并赐给路车驷马以及仪仗侍卫等以示荣耀。不久被刺客杀害。论曰：王杰、王勇、宇文球、耿豪、高陵、李和、伊楼木、侯植等人都以果敢坚毅的资质，在动荡之际效忠尽节，各自都能摧毁坚固，挫败精锐，自己建立功勋，高绝后路，本是应该的。孔子说：不对一个人求全责备，确实如此。文士怀有温良恭敬的操守，其弊端是懦弱。武夫秉承刚烈勇猛的天资，其弊端是凶悍。所以有借酒逞凶不逊的灾祸，拔剑争功的过失，大则不能保全性命，小则仅能免祸。耿豪、王勇不正是这样吗？李延孙、韦佑、陈兴、魏玄等人以勇猛谋略的资质，接受捍卫城池的重任，灌瓜赠药，虽然对古代贤人有愧，抵御外侮，挫败敌人，足以与先辈并驾齐驱，因此能够陈兵一洛据守崤韩，其人阻断了西晋之路，周朝延缓了东贡的忧虑，都是他们的力量。全起生长在山谷之中，平素没有岳旦平的声誉，但面临危难慷慨激昂，不失人臣的节操，难道不是倒行仁义的人吗？原理重尊，遵循其志向，最终成就功业，差不多能够继承父业了。李谦哲、杨前运、袭姑这些人正当地方动荡，都知道归附，于是享有爵位，以保全始终。看李谦哲对答周文帝，有崇尚义气的气概。杨前运受任于武陵王萧纪，违背了侍奉君主之道。如果比较他们的优劣，本来不可同年而语。杨雄兼任文武，声誉著于境内，亦或也是智能之士。旧时有代人宇文盛，字宝兴，以武艺著称。宇文盛弟弟宇文丘，字胡奴。宇文盛的儿子宇文述，位置柱国，都有传记，但事迹无足可记。宇文盛见于其子宇文述传记的开头，宇文丘则省略了。